嗯，开车过来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看见外面的那个景象啊，真的很美。当然，那些雪还在那个枝头上，然后阳光一照，闪闪发亮。真的是非常的，我自己的话，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喜悦，因为这个在物理学上叫 transformation， 是一种变相啊。所以你说从一个液态的水变成一个固态的水，然后结成那么漂亮的雪花，一朵一朵，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见啊。然后我们也想起在圣经里面，我们的主在变相上面，他显示给我们似乎看见了他一点点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哇哦，我们真的是说，如果那天我们在那变相上面的话，我们多好。但是我们要记得，有一天这个变相也会发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有一天，我们这些取死的身体也要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像他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们为这样子的恩典，为我们这样子的盼望，我们今天欢喜快乐的在这里聚集，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他。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点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过，甚至连心里都没有想过的。主啊，我们在这样子的恩典里面聚集的时候，我们把感恩献上。主啊，我们今天来起要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些话语恭敬的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深深的相信你自己的那个话就是那个灵，就是那个生命，也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求主今天你自己在天上把你自己的话语倾倒下来，倾倒到众人当中。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这些人我们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恩典的扶持，求你恩待讲的能够把你要讲的话能够讲得明白，也求你恩待听的，让我们能够里面有个开通的耳朵，有一颗开放的心，能够听懂你自己的话，把自己的话迎接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来，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刚才领会弟兄讲得非常的好啊，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说我们要做神和神心意的工人。那我们去年的时候还记得吗？我们去年的主题是什么？同心合意见证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在这两年或者甚至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有这样子不同的在这方面的领会呢？因为我们深深的抓住了一点，我们知道主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整个新约的时代里面，他有一个心意，就是他花最大的心思，他要做成的一件工作，就是要建造在他地上属他的教会。他要让这个教会能够成长起来到一个地步，能够因为在这群属他的这个教会的里面得着了一群人，要让这群人把万有都带到荣耀里面去，这是他一个永远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就摸着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开始来学习。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们说同心可以见证基督，就我们知道一个地上的教会他唯一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来见证那复活的主。那见证怎么样一个来建造这个教会的话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一直学习的说要怎么样子来建造，所以我们就挑了两本书，腓立比书和哥林多前书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合神的心意，一起来因为把神的心当作我们的心来建造属他的教会。到今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能够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学习里面去，就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功能。那我们刚才长兰弟兄他已经给我们有讲到，就是说教会的建造是 所有的人的，不是说工人。工人的话呢，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只有那些全时间服侍神的人，那些人才是工人。当然那些工人也是工人，当然那些工人绝对是工人，他们是一个狭义上的这个工人，我们理解也不错。但是呢，我们也别忘了，在工人其实这个词应该是在广义上来讲，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神的工人。为什么这么说？所以两个星期前，小多教授就跟我们引用了一段很好的经文，就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摩西去法老那边的去要说要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他跟法老王说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带这些人要到郊外去，要到一个地方去侍奉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也记起一段经文，在罗马书那边说的，他跟所有的信徒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我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大家有一个相同的看见。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信主了，我们拿到了那个永生的确据，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哦，我们只要是来享受耶稣的爱，然后我们来教会里面星期天的时候来听一听道，我们就可以了。其实我们都每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你也可以为教会做一些事情，你也可以甚至你可以为教会祷告，你可以甚至你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把耶稣基督的那个荣美能够活出来，这些都是在主里面算得数的侍奉。所以在这样的看见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那学习我们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那上一次的时候，小东弟兄有可以应该是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前了，他给我们开了个头，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那边，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跟我们有一些学习。他学习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到，就说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这么重要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建造我们是没错，是主他自己来建造的，但是主建造的时候他有一个不变的心意，他就是要用着在地上的人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人要对，人如果不对的话，这个教会怎么样也建造不起来。如果人不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教会弄得人数很多，你可以把它乱得很 smooth， 但是这样子的教会只是一个地上的一个组织而已。所以看外面看来是活的，其实里面是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教会里面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他要先要做一件事情，他就要把人能够给建造起来。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他不仅仅是建造，他在建造的这怎么建造的话呢，他一方面他在每个人的信徒当中都有他的工作，他要拆毁那些他所不喜悦的，要把我们里面那些没有的属神的那些性格属职的那品格，他慢慢的坐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他还是在他的计划里面，他也召集了一群特别的人，这群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狭义上的那些属神的工人。他把这些属神的工人能够派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所读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像保罗甚至在历史历代里面很多合神心意的工人，他要拆派到教会里面来要做一件事情，他是要来带领一个教会，要来保护一个教会，要把神的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能够慢慢的带到神的心意里面去。所以说他有这样子的心意望我们看见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这功能错了，那在神的建造上，神教会的建造上面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有的时候甚至抑制着神教会的成长。所以那这样子的工人怎么样子 的功能才是合神心意的功能呢？所以一个功能应该是怎么样，然后甚至教会要怎么样来跟得上神的心意，来配合这些功能，来达成神的心意的话呢？那我们可像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的，但是呢，神真的是非常的周到，他非常的爱我们，所以他在很多的书信里面都来一点一滴的告诉我们，但是没有一分书信像哥林多后书这样子清楚的表明一个合神的心意的功能是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希望一点一点的我们能够看见，借助我们这样子每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学习，我们能够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功能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些人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功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小东弟兄介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一点，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功能，它有生命当中有一个特质，他就是经历苦难的一个人。这些苦难不是说神好像是要来苦待他的功能，而反而这些苦难神是要来成全一个神的功能，他借助这些苦难把神的功能带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无路可走了，他外面的环境或者是里面的那些压力到了地步的时候，他看看四周没有出路了，靠着他自己的艰难人的力量，艰难人的才能，艰难人的智慧，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愿意他抬起头来望天，来看见耶稣基督是他的唯一的依靠。所以当他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这个人，所以他就耶稣复活的那个能力，复活的生命就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了工作，就有那个出路。所以这样子的人是作为一个神的功能里面有第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特征。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们今天来读一段读经来读了这段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接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刚才有读的12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好不好？12节，好，我们一起。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所以说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功能，神的功能它必须里面有一个品格，有一个记号，它就是他今天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聪明。因为人非常的复杂，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行事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心思，用我们的小脑袋一直在那想说，哎呀，我要让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希望让我自己不要太为难，我也不要去得罪其他人。所以他们想的时候，所以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世界上就把这个人就弄得非常的复杂，包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会这样子。但是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今天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可以凭着自己的良心，他说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的良心在那里见证一件事情，他是凭着神的圣洁和信实在那里生活。所以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骗不过的，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也要记住，我们的良心，其实神把良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是不能欺哄的。你可以欺哄一时，你做的事情如果是对不起主的话，有一天你这个良心会来告诉你的，可能不是今天，可能不是明天，总有一天这个良心会追上你。所以做一个神的功能的话，他要有一个品格，就是要对得起神，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这个良心，他说我要在那里说见证，这良心要见证。保罗他说他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那里生活，所以他是，并且他也知道这样子做是不容易的，但是他是靠着神的恩惠，所以有神的恩典在那里扶持的时候，一个神的功能就能够把这个按着神的圣洁和诚实这样子在世为人的生活能够活着出来。所以他到地上的时候，他就不会说为了讨自己的喜悦或者讨人的喜悦，他单单的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我要简短的讲，就是把这段圣经就过去，那这个是属神 的功能有两第二个这样子一个一个记号或者一个品格。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功能和教会。那我们知道神的功能是非常的重要，刚才有提到，如果神的功能不对，那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很多的事情都受到很大的折扣，打很大的折扣，所以甚至就会阻拦教会的成长。那神的仆人跟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我们今天这段从今天有差不多有30多节的经文，很长，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如果你我用了一个 outline， 就是说神和教会，神的功能和教会是互相可以夸口的。那夸口的话，这节经文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有读的，就是第14节，我再读一遍。他说，正如你们已经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在哥林多前书那边的一句话，就是保罗他当他听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有纷争，然后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人的，有的人说是我属基法，甚至有的人说我属耶稣，我是属基督的。然后那时候保罗就对他们有非常严厉的责备，然后并且到了第一章最后一节圣经的时候，他们说你们没有什么好夸的，他说你们真是要夸口的话，你们要夸口的话当指着主夸口，所以说你不能夸口。那这里保罗就说，哎，你们以我夸口，我呢在主耶稣的日子我也以你们夸口，但是好像是不是说也有点矛盾啊，对不对？那其实这段经文啊说的保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哦以个人的崇拜或以个人为荣，他不是这样子。因为保罗他自己说过，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他说保罗只是撒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叫他成长的是神。所以保罗是很清楚的告诉他们的，所以在这里他是不一样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因为认识保罗，因为认识他保罗的所作，他的为人的时候，他们发出一个心里一个感恩，说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把福音带给了我们，也谢谢你把保罗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那么一年半之久。所以他们心里是发出了感恩，所以说他们说起来的时候，跟其他的教会说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说我们很荣幸，神真是爱我们，把保罗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个榜样可以学，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问，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心情。而至于保罗呢，保罗来说，他说也以哥林多教会夸口，你们听到话你们就觉得很好笑了，说哥林多教会，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一大堆问题，对不对？哥林多怎么会，保罗说怎么会以他们为夸口呢，怎么会以他们夸口呢？但是其实这里说到的是保罗，他就知道神把这群弟兄姐妹，虽然他们是在信主里以后过程当中他们有这样子那样子的问题，但是主知道，神知主让保罗知道说这群弟兄姐妹虽然他们有问题，但是他们还是心里面还是向着神，他们愿意成长的，他们也能够在那种污秽的环境里面能够被分别为圣出来归入神，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就也为他们的成长也是发出感恩，也是感恩，他就觉得哦，要以这样子的，以哥林在主的日子里面，他可以指责这些哥林多教会，他说主啊，谢谢你把我带到哥林多，把我放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那么段日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一种很深很深的在主里面的一个感情。我想帮助大家再理解的深一点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讲一个见证，就是说在你们都知道徐华医生啊，徐华医生可能有的人知道，甚至有没有知道的人有没有几个手，徐华医生听说过，对，有一些人听说过啊，但不是特别的多。 秀华医生他是一个简单来讲的话，他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照林三刚弟兄的话讲的话，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啊，向人传福音最多的是宋三杰 弟兄，但是如果向知识分子传福音最多的就是徐华医生。徐华医生他是96几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然后在70年代初的时候，他跟林三刚弟兄搭配，在纽约的唐人街就开始了正主教会，就是一个基督徒正主教会这样子的聚会。所以到了70年代中的时候，他看到在新泽西那边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到中国城来聚会很不容易，所以他就坐在那个新泽西的 Promise， 就北面那个地方，就开始了贝郡基督徒正主教会的聚会。那是70年代，他在那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人，他可以到处的传福音建立教会。他里面他有他的恩赐不仅仅是在这方面啊，他治理的上面，治理教会带领教会也是有很极大的恩赐。所以那时候聚会的时候，然后他在金钱上的奉献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所以他在 Palmas 那个地方买了一个堂，是他基本上是他自己一个人出钱买了那么一个堂，他就交给教会使用。所以交给教会使用以后呢，他就到了，他在那时候大概在差不多8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带领了一批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就是来学习传福音来成长。所以那里面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刘志雄弟兄。所以到了20年的时间里面，那个教会有分出去，大概有就是直堂支出去有7-8个教会。所以在95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正服侍的非常的好，然后的时候，他95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跟那个 BCEC 的那些弟兄姐妹讲说他要离开。他说是他就把他放下他自己的工作，他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他就说他要去加州服侍，去到加州去开拓。所以他就离开了他所爱的这个教会，他放弃他里面对这个教会的那深深的情感，他离开了那个贝郡基督徒正主教会，后来就去了加州的 Irwin 那个地方。所以我们里面好像有康姐妹是从那个教会里面，哦对，从那个教会里面过来的。然后那个教会他在那里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里面也有很多很美好的服事，他在那里带领年轻人也是。然后里面有一个年轻人，有一个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可能不是很年轻了，就是张路加弟兄，张路加牧师。所以他在他的那里服事的时间不是很久，就是大概在应该是九五年到2000年之间，我大概哪一年我不知道，他就是他突然间就中风了。所以中风了以后，他就瘫痪，半身瘫痪好像是，就是然后说话都不能说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用他的话语来侍奉神。那我说这一点，那我想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到那时候我是2001年的时候，到了那个贝郡基督徒正主教会，然后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是听说过，以前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弟兄。但是呢，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起这位弟兄怎么样在主里面那样子的忠心，那样子的拼命的服侍。所以到了2004年的年初，我记得有个早晨，那个是星期一的时候，我就有人电话打给我们说有一个就是在主日，有一个主日的时候，那个徐华医生第二次就是脑溢血，然后他就被主接走了。他是在从教会，他是在那时候他已经到了 Virginia， 因为他的女儿在 Virginia， 所以在 Virginia 那个地方去聚会的聚会完回家的路上又中风，然后就被主接走了。 然后这被主接走的时候，那是然后星期一的时候，然后教会就教会的长执就通知各位弟兄姐妹说，星期六的时候在我们教会，在那个贝郡，就是在新泽西举行他的追思礼拜。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好像要到那边来？是因为他，然后那些弟兄姐妹告诉我们的，说是徐华医生在他生前，他就立下遗嘱，他说我如果有一天被主接走的话，他说我要把我的遗体送回到 BCEC， 在那里我要跟弟兄姐妹见最后的一面。他就是那样子的，他虽然好像，他就是那样子的爱在那边的弟兄姐妹。然后那天的时候我们都去了，虽然我没有见过他，我们都去了。那时候里面外面主堂副堂所有的教室全部都坐满了，还外面还站了很多很多的人来为这位神的仆人送行。所以当开始的时候，然后出来，然后呢就说有一个教会说要为徐华医生送一首唱一首诗歌。然后那时候说我们站起来吧。然后站起来，那些那边在第一排第二排那边站起来五十几个人，每个人都穿着，男的穿着西装，女的穿着黑色的衣服裙子，他们站起来。然后呢我不记得他们唱了什么诗歌，其实那些人就是在加州厄瓦那个教会来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教会里面一半的人，你们要知道在那时候临时的买张机票多么的难，但他们都愿意放下他们的工的时间，他们就愿意发放代价，因为他们深深的爱着这一位在他们当中服侍的神的工人，所以他们就来这样子为他送行。所以我今天我想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给大家的话，我希望我们这里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保罗说，他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以我们夸口，说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那个爱其实就是跟徐华医生跟这些教会弟兄姐妹那样子的爱，所以他是那样子的爱这些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能够记着，一个属神的工人，他跟教会他是应该是互相夸口的，互相觉得要把为彼此在那里祷告，在彼此在那里扶持，彼此的在那里深深的相爱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啊，那从我们这里从第十五节到第一章的结束，这段经文是我们要看的第二，这今天我要看的神的功能和教会第二方面的意思，第二方面的内容。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啊，当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准备的觉得非常的辛苦，我就觉得这段经文啊非常的难。当我每准备的越多的时候，我里面的那个发现里面的内容那样子的丰富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把它给解释给大家，怎么样讲得明白。所以昨天晚上我屈膝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求你给我们一点恩典，让我们似乎能够明白的一点点，今天在我们在这里听主的话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里面那么一点点的丰富。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求神能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明白一点这里面圣灵要向我们说的话。所以这段经文你们读过，刚才我们读过，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感觉啊，我相信你们如果你们很久没读这段经文了，偶尔读这段经文的话，或者说你们没读过的话，你们就读这一遍，我们相信你肯定是觉得很糊涂的，就觉得哎，为什么好像这里面讲的很多的东西好像不是很连贯，然后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想帮助大家能够有一点比较好的能够学习的话，我想跟这里面我们要先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一个背景的事情。背景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就第十五节那边的时候，他说我早有意要到你们那里去，然后怎么去呢？他说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然后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然后让你们就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送他回到犹太去。所以大概你这样就大概能够明白了，犹太地是在如果跟希腊比起来的话是比较南面，对不对？对不对？东南。那他是说他要去的时候呢，他要先去那个哥林多。哥林多如果说你们看希腊半岛的话，那他是在最南面那个尖尖头的那个地方。那他就说我先到你们那里，然后呢我再往北走去马其顿，因为南面的省是亚该亚省，北面是那个马其顿，所以他要先去再去马其顿。马其顿以后呢，他们要再回到哥林多这边来，让哥林多的人送他回到南面的那个犹太地区。那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带他们，希望能够见到他们，能够把加倍的恩典，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加倍的恩典能够带到他们的当中去。这是保罗他起初的那个起义。他有这样子的心意的话呢，他是因为他是既然这样深信，他就深信弟兄姐妹，他和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爱，所以他出于这个爱的话，他有这样子的起义。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有没有这样做，他告诉弟兄姐妹了，但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所以他直接他就去了哥林多以后，去了马其顿以后，他就直接就走了，他没有去那个哥林多。那这里问题就来了，对不对？那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怎么想？他说：“诶，保罗他不是说过说要来的吗？还并且要来两次，他怎么说话不算数的？”他就自己到了马其顿以后就回去了。那既然他这样子说话不算数的话，那他这样子似是而非的话，他们怎么样？我就觉得，诶，保罗这人是不是可靠，对不对？很自然的，人的那个本能里面，人的那个天然能里面马上就会这么想的。就是说那并且他们到有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以后，他们就开始有疑问，就是对保罗他使徒的身份，也包括保罗在他们当中所传的道。他说他的道是不是也是似是而非呢？保罗，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他里面是非常的宽广的，对不对？他里面的那个委屈他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当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当保罗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来危及到他所传的那个道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必须要为他所传的道进行辩护。而这个辩护不仅仅是他就说要非要辩护，并且他要双倍的辩护。所以这个辩护的话，我们今天就是他辩护的，其实在两个方面有来辩护。那我就先来看看他地方的辩护，就是为了神的道本身在那里辩护。那这个辩护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刚才有看到的，就是第十八节开始，然后一直到第二十二节。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你如果把它，你可以把这段经文就提出来，然后呢就像一个好像分别好像是独立的一段经文一样。那他这里辩护是什么呢？他说不是的，他说神的道啊，他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所传的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个道的话呢，他说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这就是第十九节。对，我谢谢啊，打出来就是，所以说他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那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神他自己的那个特性，那个品，那个他的本性。我不知道，当我们说起神的时候啊，别人如果问起我们神是什么的时候，你们怎么回答啊？我们可能可以讲很多很多啊，他创造宇宙万物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啊，最简单的也写的最好的啊，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是在 Philadelphia 有一个神学院叫 Westminster， 就是卫斯敏神学院，那个是很好的一个神学院。它里面有一个叫简要神学，里面有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神是个灵， 就他的智慧、全能、能力、荣耀、能力、慈爱等等这些来说，是永远的，是不变的。所以这个我想是，如果你们简单想，他讲的非常的简单了，但是你如果仔细想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段对神的描述。所以这里面有说到一句，最后一句他说是不变的，所以在这里说是神他是一世，就是说在他的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啊，在他里面从过去到永远，我们的主耶稣都是不变的，他都是一样的。所以就说到他里面的那个本性，所以他这个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不变的。那怎么来证明他的不变呢？那保罗就接下去就简单了，他就挑选了一个你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办法，很多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讲，保罗在他里面肯定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是他就简选了一个东西，他挑选了一个，他说第三十节，好，在不对，第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好吧？第二十节，帮忙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神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他怎么他不变呢？所以他来证明一件事情，他不变的话，他就说到了神的应许。所以神的应许有千千万，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他都是实在的，所以他都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这些应许，我们都是可以去经历的。比如说他应许我们，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就让我们能够得救。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些人被得救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这样也是应许，他说我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到我里面来，就让你得安息。所以当我们在现在困境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主的里面，我们安息在他的脚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里面把那个属天的平安实实在在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这个是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也曾经应许我们，应许我们什么呢？应许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有一天我们要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进入到荣耀里面去。然后这里面有应许，并且他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他还说是在他里面应许都是实实在在的，肯定会实现的。那这里面就是有下面一句，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是一个应许。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段经文啊？荣耀，一说起荣耀的时候啊，我们似乎懂，又似乎不懂，对不对？所以神要让我们得荣耀，那我们懂哪些呢？那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细记起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可能讲的最清楚是那个荣耀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的那个经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在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的三十，看看啊，如果你们有圣经翻一翻，如果小龙你可以，如果可以的帮我们打一下好吗？33章18节那个地方，所以我记得吗？我想大家都记得的，就是在那个摩西的山上，在那个西乃山上面，跟神就是领受那个律法、律例、典章等等，神跟他说话，所以给他石板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到了某一天，然后摩西就对神说：“他说，求你。”对，这里他说第十八节，他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这么说的时候，那神怎么说呢？他说第二十节呢，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你不能看见我的荣耀，因为你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了。所以说，他并且到神就对他是给他有格外的恩典，对他说。他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的下中，用我的手 是这样，你等我过去，然后我就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旧约里面第一次这么好像很实在的在那里描写着神的荣耀，就知道神的荣耀是那么伟大，在圣洁的里面，在人安一个肮脏的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成活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荣耀是那样子的伟大，我们是真的，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对不对？这个是我想我们都可以接受的。我们好像虽然不能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都可以心理上都过得去的。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描写神的荣耀最多的是哪一段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7章那边，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结束以后，主就要被交在罗马人的手里的时候，他在最后跟门徒有一番的交代以后，交代完了，他就举目望天向神祷告。所以那段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段祷告，所以这段才是真正的主导文。其实我们背的这些主导文其实都不是主导文，他是教我们怎么祷告，但是那段祷告是真正他自己的祷告，所以是主导文。也包括当然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但是那些祷告都讲得很短，但这段祷告是讲的最长的。最长的这段祷告里面，他说到了很多关于荣耀的事情，他最后的时候讲了很多荣耀的事情。他并且他一开始就说，主啊，他是天上的父啊，他说那时候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也可以荣耀你的名，也可以荣耀你。所以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因为他们都是同享荣耀的。他说我已经荣耀了你，因为我已经完成了你教我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但是有一段圣经其实是跟我们刚才这段圣经非常一样，很让我们很，其实我们不，如果就这么看看过去就过去了，要仔细想的话，你觉得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这是这里这段圣经，就是也是在就是在帮我们打，帮我翻，能够翻到下面一点吗？大概是第应该是他就是说的，应该没那么下面。对不起啊，我刚才我翻一下啊。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也如果有圣经的话，也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节，应该是第十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来，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他说，这些人是你赐给我的，这些人，这些属于他的人是我的，也是神，也是天父的。然后并且说，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他说这群人，这群属他的人是因他们得了荣耀。当我们今天联系到今天我们哥林多后书这段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仔细想的话，哎呦，这太难理解了。神他们可以互享荣耀，就像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始唱诗的说，我们愿把荣耀都归给神，这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说，他要因我们，他有个心意，他有一个 promise， 有一个应许，他说要教我们是因我们这些人得荣耀。你要看看我们自己啊，他怎么可能要靠着我们这些人要得荣耀？我们里面满了污秽，满了不义。在近代的美国的历史上，有一首诗歌非常的有名，就是说平安如江河。那个弟兄他写的，他说我的罪非局部，是一切。他说全人都是罪啊，都是污秽啊。但是我们的主他有这么一个应许，他说应许要让我们这样子的人能够得荣耀，他要神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人能够得荣耀。怎么想得明白？我曾经也去问过一个属灵的长辈，我说怎么可能？然后他就跟我说，神的话怎么写我就怎么信。 我听完以后，哎呦，你说的真好，但是我还是信不来呀。但是我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主说他要怎么来保证这件事情要做成。他怎么说？他说二十二节，他说他要验验我们，又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他说他要做成这件事情，他要来做一个保证，他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情。他怎么样做呢？他说他要给你们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他把他的自己的圣灵赐给我们做一个凭据，做一个值。这个值这个词呢，其实我们今天不是很明白了。其实这是一个商业上或者银行里面的一个用语。那用语意思是什么呢？就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 down payment。就是说 down payment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买房子，我们看中了一个房子，我们要买了，我们就给他 20%、30% 的 down payment。 那 down payment 交给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他放心，我看我肯定要买这个房子，对不对？所以今天他今天这里说这句话，说他在圣灵做了我们的凭据，他就是放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值，这个值就是说他一定凭着用他自己来向我们保证。所以他放在我们的里面，他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做这么一个保证，我们说他这个一定要做成的。然后并且不仅仅是在保证，他说放在我们的里面，他知道他在我们里面要干什么呢？我们从其他的新闻里面，今天没有时间讲到，我们知道他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在里面为我们祷告，在那里扶持我们，在那里我们走不动的时候他来扶持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赐我们刚强，当我们不知道该路前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还有圣灵的恩膏在那里引导我们。所以这圣灵是这样子的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了，我们就可以相信多一点了。我知道他要因我们这样子的这些人要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我可以承认我没有把它讲明白，但是我们希望圣灵把这些话放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比以前似乎要明白了一点了。他有这么一个荣耀的一个计划，要因我们这些人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的时候，神他真的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信不来，就像包括这里的事情。所以他也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如果要来怀疑保罗的道的话，这件事情上他们就可以怀疑上一大半天。所以圣灵就让保罗在那里向哥林多的教会，向着今天我们在那里说话。他说在神的里面只有一事，在他的应许这么的多，在基督里面都是实实在在的。他已经赐下了他的自己圣灵做那个保证，他一定要做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主神的功能，他真的是体贴神的心意，知道我们里面的那个需要。他就知道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福音的这个权备，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得救而已，他要让我们这些人得荣耀，还要神要因我们这些人得荣耀。他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今天再次的把这个，因为他为神的来辩护。所以今天也是也借着我们这些话，也跟我们继续的说话。那他不仅仅是这个是第一步，向他向在那里辩护。第二个辩护的话呢，他叫为他自己辩护。他说第二三节，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所以他今天他需要我做见证，他说你要为神为我做见证。他说我不去你们那里是为了宽容你们。他也是因为爱，他因为要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时间，他们能够回转，他们能回改，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能够让他们心里面有真实的喜乐。所以他今天不去，他顺服圣灵在他里面的那个带领，他就停止他的脚步，暂停他的脚步，他不要到哥林多教会去。所以他第十二节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起意说要去哥林多教会那里一次两次的时候，他也是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对教会的爱。这里他不去也是为了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见一个属神的一个功能，他里面有个品格，他就对弟兄姐妹那爱到一个地步， 他就是怎么样好他就怎么做，所以他这个爱是永远不变的。好，那我们当然我们的学习就是当我们面临着好像有的时候属神的功能在我们当中，他好像以前这么说，后来他又改变主意了，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抓住一个小辫子，就是说哦，这是你为人不行，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闷棍，就把一个人咣打闷。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神他工人他自己在神的引导里面，他自己来行走他当走的路。好，那我们在时间不多了，我们就最后再讲第一点，就是第二章。第二章的话，就说到一个属神的工人，他有第一另外一方面跟教会的特质，就是他们要跟教会完全的合一。在感情上要合一，在心思上要合一。感情是借着什么东西来说的呢？是借着就是他对弟兄姐妹的那个心意，就是要让他们要喜乐。所以第二节我们开始的话说，是我自己定的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这句话翻了中文翻的有点拗口啊，就英文就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他说的就是说 ，So I made up my mind that I would not make another painful trip。就 painful trip， 当中我不要再去 make a trip。那这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一读到就知道了。就是保罗其实在写这封书信的之前，他有去过一次哥林多教会，对不对 ？painful trip 这个是，因为那时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是硬着景象，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他很忧忧愁愁的回来了。所以说，但是他的心里，他是明白的，很清楚的知道，神教一个教会是要喜乐，神要。弟兄姐妹是喜乐，要服侍的人也是喜乐，对不对？所以他说他的心思上他是要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忧愁而是喜乐，但他深信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在他们当中的保罗这样的传道人来讲的话，他的心思也是一样的，也是要让他喜乐。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子有一个相同的心思，相同的心思的时候，好心相当于感情的时候，情感上来讲的时候，所以他就愿意怎么样，他愿意忍受那种思念的那种苦楚，所以他忍受他心里那种挂念的那种难过啊，他所以他愿意今天等待了有一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都知道他这时候呢，并且不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就那里什么事也不做，所以他把他期待的同工提多送到他们那里去，来跟他们有交道，也希望把他们的好消息能够带还给他。所以这是到后面的圣经我们会看到的。所以他就是那样子，对弟兄姐妹有那样子的一个合一，有一个在感情上合一。他最下最后面的呢，还是看到的是他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是心思上也要合一。所以这合一呢，我们说到他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到，就是说，说到就是说，他们在他们处理那些被责罚的那些犯罪的那些弟兄姐妹的事情上，他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说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那边的时候，看到教会的有很多那些非常不讨神喜悦的犯罪的事情，对不对？就包括娶继母为妻，还有互相的在人的面前打官司，互相弟兄姐妹互相之间告状等等那些犯罪的事情。那我们那对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出来不是很好处理的，包括在教会里面，就是自己在家里都是这样子，是不是？有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有的时候是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就疏于管教，就觉得哎没事了没事了，小事小事。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一管教起来就怎么样，又管教过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其实是。当然教会里面也一样，有的时候很明显的犯罪，有些教会就凭资就随便他去。所以在教会里面今天很多罪恶在教会里面发生，包括我们就看到的，就是同性恋的人在教会里面做牧师都有，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犯奸淫的，可能大家都睁只眼睛闭只眼睛说哎呀这里是自由世界。但是主在这里面的时候，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跟哥林多前书一起拿到这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心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你要责罚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责罚是一个手段，责罚不是目的。 如果一个人他接受了教会的责罚，他愿意认罪悔改，如果不是不认罪悔改，那当然教会还是要把他驱逐出去，因为在那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那边，我们清楚的看见，因为罪带来的在教会罪所代表的是死亡，所以当一个罪在教会里面盛行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没有前途了，只有死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他如果要，但是要悔改了以后，我们要做的，我们这里面要说的是什么呢？第八节他说：“我劝你们。”好，第七节他说：“他要那时候要怎么样？要倒不如要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他说，然后接下去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当一个人悔改的话，我们要接纳他。我就曾经就看见过有教会有人就是因为犯奸淫被教会给驱逐出去了以后，他悔改了，教会还不接纳他，有这样子的事情呢。所以这样的事情我自己是看见过，然后也见到过，然后后来那个弟兄真的就不见了，后来不见我只说不来教会了，然后这种事情，所以说我们要看见是这样子，所以说要在心思上我们要合一，就是说主的心思，责罚只是个手段，挽回人是个目的，然后用爱心要把他挽回，然后他并且到底下第十节他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为我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所以神的工人他在这些处理这些事情的心思上，他要跟神合一。但是合一要怎么合一呢？就是要教会要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求神的心意，自己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从圣灵那边来的那些劝勉，所以说他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赦免，而在神的工人呢，他也 trust， 他也相信神的教会，他能够做出正确的那些决定，所以他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你们若有谁赦免的，我若有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所以处理的事情上的话，教会和工人怎么就是这样子要合一，在心思上要合一。所以这里面说到的是感情上合一，是借助着喜乐这件事情，然后心思上要合一，是借助着怎样处赦免那些犯罪的人，他们悔改了也要赦免，这样子一件事情上，然后在这两件事情上来显明来说明，就是说一个神的功能跟教会要合一。所以我今天就讲了三方面了。第一方面，神的功能，一就是说他们要互相彼此就是夸口，他们要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真的就是为有大家在一起，所以要互相之间，他们真的就是要有一个那样子感情上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互相之间是作为就觉得是非常荣幸，就是说我非常的幸运，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的话，所以就会带来整个教会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年我们是在那里寻找牧师，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如果神许可把他的自己的功能派到我们当中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知道神把功能放在我们的当中，他是要来保护我们，要把我们引到神的心意里面去。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心情应该也是要献上感恩，我们要完完全全配合他。如果我们不对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改变，慢慢的要神能够借着他能够把我们带到心意里，带到他的心意里面。那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神很喜悦，因为神借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顺服，就让神的心意在这样子神的工人的身上的心意能够得通畅通无阻。那接下去我们也看到神他对教会应该神的工人对教会应该是有那种不变的爱，虽然表面上会做的一些事情好像是他随里面神灵的引导，他会有不断的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在他们的面前的学习，我们就是应该知道一个神的工人，他是该坚持的，他一定坚持， 他知道神的道是不能改变的，他为了会为神的道在那里极力的争辩，在那里保护着这个教会不受那些异端或者各种各样不义的那些教导的一些损害。但是他同时他真的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是 顺从圣灵里面的带领，为了教会的好处。然后那我们也要知道这样子的功能，我们也要爱惜，我们也要顺服这样子的功能。那接下去我们第二章那边也看到，神的功能跟教会不是分开的。一个时候教会神的功能如果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最要做的事情的话，这功能毫无用处，那只是他自己在那里觉得自己为主发热心而已。所以这样的功能，他必须要跟神跟教会他的感情上和他的心思上他都是要合一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学习的时候，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讲的是狭义上的这样这些功能，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回想，我们这些其实我们也是神广义上神的功能，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两方面，我们自己的一方面，从他的那个方面，我们也都可以有很好的学习。希望今天我们主这样子的话摊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真实的帮助。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的话是有限，但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是无限，所以求你把你自己的话真实的坐在的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能够来合你的心意。我们也深深的盼望你自己能够把你自己合你心意的功能能够派到我们的当中来。主啊，他们里面有那个你自己所要的那个品格，有你所要的那些标记。主啊，让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怎么样来建造，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不是凭着我们的旨意自己的意识，而是要凭你的意识，凭你给我们所设立的。主啊，我们就在这里安静等候，求你自己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祷告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